各位好，欢迎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加广中文3月4号到3月8号的主要新闻内容包括，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正在召开。经济学教授李少明分析说，中国经济繁华不再，患上的是政治病。蒙特利尔两家机构被指为中国警务站，向皇家寄警索偿500万。专家批评自由党政府处理病毒学家邱香果泄密事件中一再犯错。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希望增加军费，斯帕佛或政府支付700万的和解费用，渥太华发生6人死亡命案。一年一度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本周开始，中国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为 5%， 同时中国的军费提升了 7.2%， 达到 1.6 万亿人民币。而外界持续不看好中国经济，学者分析说，中国的消费者信心下降，房地产市场不景，股市下滑，外资和制造业外流，地方债务过高等。此外，今年的两会取消了已经有30年历史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引发外界对习近平第三任期风格的好奇。美国欧道明大学管理学系的李少明教授就中国经济以及这次两会释放的信号接受了加广的专访。他表示，取消总理记者会传递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信号。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这个非常不透明的政权下，这是外界唯一的可以窥到一点点真实中国的机会，反映中共领导人在不念稿的时候的真性情。但或许因为这个原因，从上到下体制里的人都对此非常头痛，比如前总理李克强几句著名的话就都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就在去年，前总理李克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中国对外开放不会改变。但今年此刻他已经不在人世了。2020年在中共庆祝扶贫伟大胜利的时候，总理李克强却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别忘了中国还有6亿人每月收入不足1000人民币，这给人的印象真是太深了。中国的两会总理记者招待会可以追溯到1988年的李鹏时期，之后逐渐常态化。但李少明表示，其实也不必过度解读这个做法，因为这就是中共独裁黑帮式的体制决定的，不透明，没有制衡，不需对外界和民众负责，只需要对老大负责。他表示，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繁华不再是一种政治病。当经济出现危机，是以最高领导的行政命令来解决问题。这还是因为没有真正的产权，党控制一切，而习近平又把国家安全放在了首位。国安部门和宣传部门要参加财经经济会议，又要抓间谍、抓意识形态，重点全变了，大家怎么信任你？外资撤离，连内资也在伺机外逃，经济能好得了吗？李少明尤其提醒大家，中国的举国大公司模式，对外伤害成熟民主国家的制度，对内收割普通老百姓的韭菜，必须引起足够的警觉，并加以抵制。
两家魁北克省的社区中心称，皇家骑警错误指控他们是中国警务站，要求赔偿490万。蒙特利尔的满城华人服务中心和南岸华人服务中心连同总监李西西入禀，一共490万的索偿金额，包括收入损失326万、精神损害赔偿105万以及惩罚性赔偿60万。皇家骑警去年证实，正在调查有关中国政府在蒙特利尔这两家机构内开设秘密警务站，指称这些警务站被用来对加拿大华人施压，有时候还威胁他们在中国的亲友。社区中心一方表示，他们只是向新移民提供服务，但是皇家骑警指控毫无根据，未审先判，做法轻率，忽视他们的权利。
本周一，加拿大联邦一个议会委员会中，自由党和新民主党联手否决了一项由保守党影子部长庄文浩提出的动议。这项动议要求就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科学家邱香果陈克定泄密事件进行议会调查，查明两人究竟在哪些方面违反了规定。 而实验室以及它的上级主管部门是何时收到警告，又是如何处理的？目前政府公布的信息显示，两人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机构过从甚密，曾邀请中国军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进入加拿大唯一生物安全等级为四级的实验室。2019年，把致命的埃博拉和亨尼巴活体病毒寄往武汉病毒研究所。两人凭着在加拿大的研究成果，却在中国申请了至少两项专利，还收取了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的百万加元巨资等。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的报告称，两人罔顾加拿大利益，对加拿大安全构成威胁，而且他们不肯坦白承认和中国的关系，说谎隐瞒。前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亚太地区的主任米歇尔·朱诺圣古接受加广中文采访时表示，这两年自由党政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没有体现出领导力、反省力，而是一再犯错。他认为这一丑闻显示，在涉及敏感科技领域，加拿大机构没有严肃对待纪律监管，缺乏背景调查和控制，而政府拖延掩盖的做法令他感觉是在利用国家安全以及信息保密原则避免被追责。他还批评在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仅仅可以提出警告和建议，但是否采取行动则取决于政府部门。多年来，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对安全部门的警告置若罔闻。而自由党政府在处理设立外国人代理人注册法案以及外国干涉加拿大调查方面也进展缓慢。
最近加拿大进行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加拿大人偏向支持增加军队预算。研究所 Angus Reid Institute 访问了2427位加拿大人，超过一半人认为加拿大应该增加军事开支至国内生产总值 2% 或者更多。国内生产总值 2% 是北约为盟国定下的指标，但是加拿大一直不达标。另一份民意调查则发现，七成人认同其他国家在国防及安全事务上并没有认真看待加拿大。大众普遍认为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角色倒退，原因是军事国防上的能力逊色。
曾被中国拘留1000多天的两个麦克之一迈克尔·斯帕佛和联邦政府达成和解协议，政府将支付斯帕佛700万加元。斯帕佛的律师菲利普斯在电子邮件中证实，斯帕佛和加拿大政府之间的案件已经解决，但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加拿大外交部则在周三晚间做出了回应，称虽然两个麦克被中国无故拘留的1019天永远不会被抹去，但加拿大政府承诺支持斯帕佛和康明凯按个人情况努力重启生活，并肯定他们在被中国无故拘押期间所遭受的痛苦。2018年12月，在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于加拿大被捕9天之后，加拿大的两名麦克康明凯和斯帕佛在中国被捕。2021年9月，孟晚舟获释同时，中国也释放了两名麦克。加拿大媒体曾形容事件宛如交换战俘。
渥太华南部巴哈文区巴哈文星期三晚发生6人死亡的凶案，震惊当地社区。一名19岁斯里兰卡男性留学生涉嫌以利器杀死同屋6名同乡，包括刚从斯里兰卡到加拿大的一名35岁女子，她的4名子女，最小的出生只有2个月，最大的也只有7岁，以及同屋另一名40岁男子。女逝者的丈夫受伤留院，目前情况稳定。19岁的疑凶 Fabio de Sousa被控6项谋杀以及1项企图谋杀。警方表示，星期三晚接报到场后，当场逮捕疑凶，但是目前未有透露犯案动机和个人的关系。
感谢收听本周加广播客，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订阅我们的每周新闻简报。下周再会。